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很开心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神的话语。
好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到学习分享神的话语。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特别的开心。
看到好多熟悉的面孔，好特别开心。
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看约翰福音的经文。
我们已经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已经来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前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了耶稣在耶路撒冷。
前面呢，我们大家分享了耶稣在耶路撒冷，
在撒玛利亚，
在撒玛利亚，
在加百农，
在加百农
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所讲的话，所做的事，
和他所行的神迹，
同埋佢所行嘅神迹。
今天的经文呢？
今日嘅经文。
记载的是另外一件超乎寻常的事件，
是记载了另外一件超乎寻常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我们看一看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看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事。
我读一节，
我读一节，
大家呢读下一节。
那大家读下一节。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
因为水洞之后水先下去，无论是害什么病就得痊愈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就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我们已经刚才读了经文。
好，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发现哈，根据经文的记载，耶稣他又去耶路撒冷了。
咁根据经文记载，耶稣又去到耶路撒冷啦。
他是去耶路撒冷过节。
佢去耶路撒冷系过节嘅。
在当时呢，人们他一年有三次大节期的时候，是要去到耶路撒冷过节的。
咁喺当时咧，人系一年有三次咧，系要去到耶路撒冷嗰度咧，系过节嘅，有三个大嘅节期，佢哋去嗰度过节。
那么此时呢，圣殿的周围也是人头攒动。
咁当时咧，喺圣殿嘅周围咧，都系人头涌涌，
熙熙攘攘，
非常热闹，人来人往。
话说这个时候啊，耶稣他就走到了毕士大池附近。
咁话说咧，当时耶稣咧就去到呢个毕士大个池嘅附近。
毕士大池呢，它在当时是一个很深的蓄水池。
毕士大池咧系当时系一个储水量好深嘅个池，
是古时候耶路撒冷的水源地。
系古时候耶路撒冷嘅水源地。
有传说说呀，当时呢天使会按时下来。
咁有传说讲咧，就话天使会按时落嚟，
来搅动那池水。
就会搅动个池水。
那么水冻之后，谁要是第一个下去？
咁水之后第一个落去嘅话，
他就百病全消。
咁佢就百病全消啦。
因此我们说啊，这个池子边上就聚集了很多生病的人。
所以咧喺嗰个池嘅旁边咧，就聚集咗好多嘅病人。
经文说，
经文嗰度讲，
很多生各样病症的人，
好多生各样病症的人，
就躺在池子边的走廊里。
就躺在池子边的走廊里面
等候水洞，
在等候水洞。
我不知道大家脑袋里面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场景。
我不知道大家脑里面有没有一个场景，
就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在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那些道观寺庙外面的景象呢，就跟这个场景其实很相似，
就像道庙啊那些那些寺里面那些周围的景况呢，就跟那个有点相似了。
如果我们有印象，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
我们会想到会看到说那个旁边有很多乞讨者。
那我们会知道那里旁边会有很多的
乞讨者，
乞讨，
他们衣衫褴褛，
他们觉得好衣衫褴褛，
然后也有很多行动不便的病人残疾人，
也都有很多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那么当时的毕士大呢池边就是这样的景象。
咁当时嘅毕士大池边咧就系咁样嘅景况啦。
在他们中间有这样一个人，
喺佢哋中间有一个咁样人。
经文说他病了38年。
经文里边讲佢病咗38年。
关于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关于呢个人，佢叫咩名？
住在哪里？
住喺边度？
多大年龄？
到底有几大年纪？
我们全部都不知道。
我哋全部都唔知道。
关于他的信息呢，只有一个事实性的描述。
关于佢嘅信息只有一个事实性嘅描述，
就是他已经病了38年了。
就话佢病咗38年啦，已经。
那么主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呢？
咁主耶稣睇见佢嘅时候呢？
他是躺着的，
佢系瞓喺度嘅。
我们也不清楚他病得有多严重，
我哋都唔清楚佢到底病到有几严重，
所以他躺在那里，
所以佢瞓喺嗰度。
但是后面又有经文讲，
咁后边但又有经文讲，
就每次水动的时候呢，总有人比他行动快先下去。
咁每次水喐嘅时候，总系有人比佢行动快一啲先落去。
就借此来看呢，他应该是很严重，行动不便。
咁借此嚟睇咧，佢应该系好严重，行动好唔方便嘅。
因为总有病得轻的人比他先下去，对吧？
因为总系有病得比较轻嘅人比佢先落去，系咪？
而且通过他自己的描述说，
而且通过佢自己嘅描述讲，
每次他要下去的时候，就有人先下去了。
每次佢想落去嘅时候，总有人比佢先落去啦。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在池子边上的时间应该也不短了。
所以，因此我哋推断佢喺呢个池旁边嘅时间应该系唔短噶啦。
我们说至少他错过了一次水洞。
咁我哋话至少佢系错过咗一次嘅水洞。
如此想象呢？
咁用呢个方向嚟到想象呢，
我在想他应该在这个池边躺了很久很久了。
我谂佢应该系瞓喺个池边系好耐好耐啦。
前些年的时候，
好几年前嘅时候，
在奥斯陆市中心，
喺奥斯陆嘅市中心，
我常常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流浪大叔。
我会常常睇到一个好特别嘅流浪大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呢个人。
他长头发，长胡子。
佢长头发，留住长嘅须，
一身呢破破烂烂的，
一身都系破破烂烂嘅。
他鞋子有洞，衣服也有洞。
佢鞋有窿，衣服都有窿。
我印象特别深，
我印象就特别深。
有几次呢，我不是看见他的，
有几次我唔系睇见佢嘅，
我只是在路上走着走着，
我只系喺路上行下行下嘅时候，
就飘来一股味道，
就飘来一股味道，
结果发现大叔就在不远处坐着。
咁结果就发现呢个大叔就喺不远处嘅坐喺嗰度。
他那一堆东西哈，
佢嗰堆嘅嘢啊，
你也分不清是衣服还是毯子。
你又分唔清佢到底系衣服啊，亦或系嗰啲毛毡。
反正他就坐在那中间。
反正佢就坐喺嗰个中间。
这个流浪大叔，
呢个嘅流浪大叔，
有的时候我看见他在街角吃东西，坐在街角吃东西。
有时候我就睇到佢喺街角嗰度喺度食紧嘢。
有的时候呢，我也看见他在这个街边商店门口雨达下面来睡觉。
咁有啲时候咧，我见到佢喺嚟街边，即系嗰啲铺头嘅下边咧，就喺落雨嘅时候，佢喺嗰度瞓觉。
我想他可能是跟他的现状共生了吧。
我谂佢系已经习惯咗同佢嘅现状系共存啦。
耶稣在毕士大池边。
耶稣在毕士大的池边
遇到的那个摊子，
遇到的这个摊子，
我在想会不会跟这个大叔有点像，
会不会跟这个大叔有点像呢？
就是他在那里吃，在那里睡，
就是他在那里吃，在那里睡，
就相当于是在那里过日子，
就相当于在那里过日子了。
我们说过一天算一天的那种，
是那种过一日算一日那种日。
这个流浪大叔也好，
这个流浪大叔也好，
躺在池子边廊子里的那个摊子也罢，
或者瞓喺那个走廊旁边嘅呢个摊子也罢。
我们想，我们现在一个环境当中，
我谂我哋行喺嗰个环境当中，
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喺呢个环境里边，我哋冇办法改变。
我们又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
但我哋有冇办法脱离呢个环境？
我们毫无解决办法，
我哋毫无解决嘅办法。
人呢又要活下去，
咁人要总要活去活落去嘅啦。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这个现实妥协。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这个现实妥协，
向瘫痪妥协，
向这个瘫痪妥协。
因此我们的人生只能在此摆烂，
因此我们的人生只能够在那里放屁了。
如果说我们就是单单摆烂的话，
如果我们说只是单单的放屁，
这个日子倒是也可以过下去，
那这个日子还是勉强可以过下去，
你自己能自洽就好嘛，
你自己能够自理就行了，
就是自己跟自己说得过去就行，说得通就行，
只要跟自己说得通就 OK 了。
比如说我们刚说那个流浪大叔，
就像刚才说的流浪大叔。
可是啊，我们进一步想，
但我们如果进一步这么想，
如果在毕士大池边的这个摊子，
如果在毕士大旁边的这个摊子，
它是真的完全摆烂的话，
如果它真的完全的这个的放屁的话，
那它躺在哪里不好呢？
那它躺在哪里不好？
为啥躺在毕士大池边的走廊里？
为什么要躺在毕士大旁那个池边的那个走廊里面呢？
我们仔细想，
我们仔细想一想，
他是不是心里还在抱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说
他是不是心里面还抱着一丝丝的希望，这么想，
说不定哪天，
说不定某一天
就轮到我第一个跳下去了，
就轮到我第一个跳下去了，
然后在池水里我洗一下我就好了，
我就然后在池水里面洗一洗我就好了。
如果我们这么想，我们知道其实他还是渴望痊愈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咁其实佢真系渴望呢个可以好翻嘅。
其实我们知道吗？我们人就痛苦在这里。
其实我哋人嘅痛苦就喺呢度啦。
我们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摆烂度日。
我哋不得不喺现实面前放屁。
但是我们又想着说，哎，哪一天我要是能好就好了。
但系又同一时间又喺度谂，啊，如果有一日我能够好翻就好啦。
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
我哋不得不接受现实。
但是我们又不甘心。
但我哋又唔甘心喎。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天天内耗，
我们就在那里日日地内耗，
然后自己把自己消耗殆尽，
然后将自己消耗殆尽。
那一天，
那一天
主耶稣在毕士大池边看见他，
耶稣在毕士大旁边看见他，
看见他就知道他病了38年，
看见他之后就知道他病了38年，
于是问他说，
于是就问他了，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我们看他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看他又怎么回答。
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
先生，有人
水冻的时候，
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下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了。
就这么一看他的回答，
看他这样的回答，
我也没觉得什么有什么不对劲，
我又觉得没什么不妥啊，
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
或者好像他这么讲，
就没有人帮他咯，
就是没有人帮他咯，
或者就是有人每次都比他先下去咯，
又或者每次都是总有人比他先下去咯。
但是当我一再去思考他的回答的时候，
但当我一再思考他的回答的时候，
我发现他把自己宅得好干净啊，
我觉得发现他是将自己撇清得好犀利啊，
仿佛这一切的后果就是他现在这个结果，他的这个状态，
仿佛他一切的这个状态，这个后果，
一切的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
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家的责任，
都是别人造成的，
都是别人造成的，
他是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
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我才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
都是人家的错，将我害成这样。
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之前遭遇过什么。
哎，话我哋唔知道佢之前系遭遇过啲乜嘢。
过去我们所受的伤害，
过去我哋所受嘅伤害，
不是我们现在还活在痛苦里的借口。
唔系而家我哋仲喺呢个痛苦里边嘅借口。
我再说一遍哦，
我再讲一次啊。
过去我们所受的伤害，
过去我哋所受嘅伤害，
不是我们现在还活在痛苦里的借口。
唔系我哋而家仲喺痛苦里边嘅借口。
忽然想到一个寓言小故事，
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寓言小故事。
有一对兄弟两个，
有一对兄弟两个，
父亲酗酒伤害他们去坐牢了。
个父亲酗酒伤害佢哋，之后就去咗坐监啦。
我们大家猜一猜，哥哥和弟弟长大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咁你哋可以猜一猜，到底呢个哥哥同细佬长大之后会过啲乜嘢样嘅生活呢？
哥哥酗酒。
哥哥继续酗酒，
像爸爸一样，
就好似佢爸爸一样。
他说：“
佢话
我爸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样？
我爸爸都咁样啦，我仲能够点样样？
弟弟呢？
细佬呢？
完全不喝酒，
完全唔饮酒。
他说，
佢话，
我爸都这样了，
我爸爸都咁样啦，
我还能怎么样呢？
我仲可以点样样呢？
或者说我还能这样吗？
我仲能够咁样吗？
兄弟两个的答案。
兄弟两个的答案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但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寓言故事，
这个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的目的，
这个故事的目的
是要告诉我们，
是要告诉我们，
任何的外在原因，
任何的外在原因，
都不是我们摆烂或是痛苦的借口，
都不是我们放撇或者是痛苦的借口。
同样，这个摊子，
同样这个摊子，
他瘫痪了38年，
他瘫痪了38年。
当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当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他回答说：“
他回答话，
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
水冻的时候冇人将我放落去，
就有人比我先下去，
就系有人仲系比我先落去。”
我们看，没有人，
我哋嚟睇冇人
和就有人。
或者就有人，
他把眼光全放在别人身上，
他将眼光全部放在人家身上。
在他来看，
在他来看，
他无法痊愈，
他没办法痊愈，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人家的错，
都是别人的原因，
都是人家的原因。
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
他丝毫没想到自己，
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个环境里，
没想到在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自己能做些什么，
他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我在想，在他瘫痪的这38年里，
我都谂紧喺佢瘫痪咗嘅38年里边，
他有没有试过自己爬到水池边？
佢有冇试过自己爬到去嗰个水池旁边？
然后在那儿等着水被天使搅动，
然后喺嗰度等水被天使搅动，
然后水刚动的时候，他就马上自己翻下去。
咁然之后水一喐嘅时候，自己就马上系冲落去，
还是在过去的这38年里？
抑或在这过去的38年里面，
他就一直躺在廊子边上，
他一直就躺在那个走廊旁边，
等着别人把他放下去，
等着别人将他放下去。
或者我在想，
又或者我在想，
如果我是那个摊子，
如果我是这个摊子，
我要怎么办呢？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想我可能会和我旁边的病人商量一下，
那或者我会去跟旁边的病人商量一下，
比如说那个瞎眼的，
或者是这个盲的，
我可以告诉他，我说我帮你看着天使什么时候下来。
我告诉他，我可以告诉他天使几时下来。
池水呢在哪个方向，在哪 池子在哪边，
那个池呢在哪个，大概在哪个方向。
我告诉他，他们快下来了，水快动了。
我告诉他个天使下来了，水在搞动了。
我在你前面躺着，你踢我一脚我就下去了。
我在你前面瞓住，你踢我一脚咁就 OK 噶啦，
这样我不就好了吗？
咁咪不是好了？
下回呢换我帮你。
咁下次呢，咁我就帮翻你。
天使再来的时候，
天使再来嘅时候，
我就把你推下去了，
我就将你推落去。
这样你也好啊，
咁样你好我好啦，都
这样不是很好的结果吗？
呢个唔系好好嘅结果吗？
总比起一直躺在那里38年，
总比起一直瞓喺嗰度38年，
要好得太多了吧？
要好得好多了吧？
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做点什么，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自己想一些办法做一些事，是吧？
有句话说，
有句话这么说，
自助者天助之，
自助者天助之。
但是呢，我们虽然说，
但是我们虽然这么说，
理想很丰满，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实很骨感。
他翻译的太好了，这句话在我的讲稿里面没有写给他。那我们说很多时候，
但我们说很多时候，
我们想得很好，
我们想又想得很好，
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
我们身体虽然健全，
身体我们虽然很健全，
但我们可能却是行动的失能者，
但我们却是行动的失能者。
我们没有办法动，
我们没办法动，
我们又没有办法不去想，
我们又没办法不去想。
流行的词儿现在叫内耗，
有个词就于是开始内耗，
然后我们就是怨天尤人，唉声叹气。
于是我们就怨天尤人，唉声叹气。
我们就像那个摊子一样，
我就好似个摊子一样，
现在瘫痪里痛苦不已，
陷在这个瘫痪里面痛苦不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现在这样的瘫痪里面？
我们有没有陷在这种瘫痪里面？
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个方面是不是在停滞不前？
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方面是在停滞不前？
它使我们痛苦，
它使我们痛苦，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就好像瘫痪了一样，
就好像瘫痪了一样。
我们看这个摊子，
我们看这个摊子，
有没有觉得它很可气？
你会不会觉得它是很令人激气的？
就很气他，怎么一点都不自己做点啥？
就好嬲佢啊！点解唔做啲嘢咧？咁样，
但是转过头来，
但系转过头嚟，
看看自己的时候，
睇睇自己嘅时候，
发现自己也是一样的，
发现自己都系一样的。
我们生命当中哪个地方是瘫痪的呢？
我哋生命当中有啲边个地方系瘫痪呢？
就是那个让你又妥协又痛苦的地方。
就是那个让你又妥协又痛苦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今天说，
主耶稣今天说，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人被困在瘫痪中，
人被困在这个瘫痪当中，
我们在这个瘫痪里面，
我们在这个瘫痪里面，
我们是无解的，
我们是无解的。
只有当神，
只有当神
他愿意介入帮助我们的时候，
他愿意介入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痊愈，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痊愈，
我们才有可能起来走，
我们才能够起来走。
必是大的池水，
不是大的池水
一直都在那里，
一直都在那里。
天使下来了才有用，
天使下来了才有用，
天使没来就算跳下去一百回也没有用，
天使不下来就算他跳下去都没用。
现在主耶稣亲自来了，
现在主耶稣亲自来了，
因为他看见了，
因为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摊子的苦处，
他看见摊子的苦处，
他愿意帮助这个摊子，
他愿意帮助这个摊子。
主耶稣他来了，
主耶稣他来了，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
他知道，
他知道。
重点是他还愿意帮助我们，
重点是他愿意帮助我们。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主耶稣，
这个就是主耶稣了。
他是大有能力的怜悯者，
他大有能力的怜悯者，
他看见了你的难处，
他看见了你的难处，
他看见了我们在瘫痪当中的痛苦，
他看见我们在瘫痪当中的痛苦，
他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痊愈，
他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痊愈。
神说有就有，
神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命立就立。
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如此，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这样样，
如今神依然行事如此，
如今神依然行事如此。
他当时差派天使去搅动池水，
他当时差派天使去搅动这个池水，
为要怜悯施恩典给当时的人，
为要怜悯施恩典给当时的人。
如今他亲自地将这怜悯恩典摆在摊子面前，
如今他将亲自地将这个怜悯和恩典摆在摊子的面前，
他有权柄使摊子痊愈，
他有权柄使得这个摊子痊愈，
不用经过搅动的池水他就可以，
不需要等到搅动的池水就可以了。
神使摊子痊愈按他的方式，
神使到这个摊子痊愈是按他的方式。
这个世界是神造的，
这个世界是神造的，
他对这个世界拥有绝对的主权，
他对这个世界拥有绝对的主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按照神的方式，
按照神的方式
临到我们，
来到临到我们。
神的按照神的方式临到我们，
是按照神的方式临到我们。
他临到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想的方式，
他临到我们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
我们的想法常常限制我们自己，
我们的想法常常限制我们自己。
我们就如摊子那样，
我们就好像摊子一样，
就像他的回答，
好像他的回答一样。
他的回答显示出他被他自己的想法限制住了，
他的回答显示出他的想法被他被想法限制住。
他瘫痪了，
他瘫痪了。
对于他来说，
对于他来说，
在他的认知里面，
在他的认知里面，
只有第一个跳下去在被搅动的池水里的人浸泡过才能痊愈。
在他的想法里面，只有第一个跳到去被搅动的池水的人才能够痊愈。
但他因为瘫痪嘛，所以他做不到，
但因为他瘫痪了嘛，所以他做不到，
所以他无法痊愈，
所以他就没办法痊愈了。
我们想这个想法，他力量强大到他的可怕到 限制了其他的可能性。
佢呢个嘅谂法强大到可怕到系限制咗其他嘅可能性。
比如讲，
他
限制了直接接受主耶稣的医治。
佢限制咗佢直接接受主耶稣嘅医治。
即便当主耶稣把这个痊愈的机会，
即使主耶稣将呢个痊愈嘅机会，
双手奉到捧到他面前的时候，
双手捧到佢面前嘅时候，
他看不见。
佢睇唔见，
他不能理解，
佢唔能够理解，
超出他的认知，
超出佢嘅认知，
他还在那里想，
佢仲喺度谂，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啊，
冇人将我放喺池子里边啊，
真的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真系冇人将我放喺个池子里边，
在池子里，
喺池子里边，
他已经预设了这个，这是他预设的前提，
呢个系佢预设嘅前提，
这是他认知的限制，
呢个系佢认知嘅现状，
他把他自己，
佢将佢自己，
把主耶稣基督的医治。
将主耶稣嘅医治
全部都限制了，只能在池子里，
全部都限制咗，只能够发生喺个池子里边。
我们想一想，
我哋谂谂，
有没有什么地方？
有咩地方？
我们自己，
我哋自己
也限制了某一种限制在那里边。
我哋都限制咗，让我哋陷喺嗰度，
然后把自己，
然后将自己，
把神的作为，
将神嘅作为。
限制在我们想的那个框框里面，
限制在我们所想的框框里面，
以至于让我们自己一直没有办法恢复能够行动的状态，
以致我们没办法去恢复这个行动的状态。
我要讲故事了，
我要讲故事了。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我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
他以前特别热心服侍，
他以前特别热心的服侍，
在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大事小情之后呢，
在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大事小事的时候，
他慢慢的就冷却了，就灰心了，就失望了，
他慢慢的冷却了，慢慢的灰心了，慢慢失望了。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有点像那个河蚌一样，
按照他自己的讲法，就他好像个蚌一样，
用坚硬的外壳把自己紧紧的保护了起来，
用坚硬的硬壳呢将自己紧紧的保护起来，
远离人群，远离人，
远离人群，远离人。
后来因着几个仅存的朋友，
后来因着仅存的几个朋友，
他又渐渐的回到了教会的生活当中，
他又渐渐回到教会的生活当中，
但是啊，怎么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但是怎样都没办法好像以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一起聊天，
有时候我们一起聊天，
你听他说着说着就非常激动，
听他讲下讲下的时候就非常激动，
就像壁炉里的炉火，
就像壁炉里面的炉火，
眼瞅着快要灭了的时候呢，
眼看着他就快灭了的时候，
他又突然冒起火花，
他又突然冒出火花，
但是很快又消失又冷却，
但很快又消失冷却了。
他说他很想像以前一样，
他说他很想好像以前那样，
充满生命力的敬拜侍奉生活，
充满生命力的敬拜侍奉生活，
但就是有一些人和一些事限制了他，
但就是有一些人一些事情限制了他，
使他不能按照他所想的服侍，
就使到他不能够按照他所想的去服侍，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侍奉了，
最后他就没有办法侍奉了。
但他心里面呢又常常被提醒被感动，
但他心里面又常常被提醒被感动，
他也非常愧疚于那些被他故意忽略的目光，
他都非常愧疚于被他忽略 的目光。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讲法，
他卡在了一个地方，
他 卡在那个地方，
他因为怕麻烦怕伤害而逃避服侍人，
他因为怕麻烦怕伤害而逃避去服侍人，
又因为不能服侍人而不能而没有办法服侍神，
因为没办法服侍人，所以就没办法服侍神。
与神的关系呢，就卡在了与人的关系上。
与神的关系就卡在与人的关系上面。
因为不想与人有关系，所以没办法与神有关系。
因为不想与人有关系，所以就没办法与神有关系。
就像得了属灵的厌食症那样，
好像得了属灵的厌食症一样，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当他跟一位关心他的传道人说起自己的不冷不热的时候，
当他同一个关心他的传道人讲起他自己那个不冷不热的服侍的时候，
哪知那位传道人脱口而出，
怎知那个传道人脱口而出，
你知道吗？你这样已经很久了，
你知道吗？你咁样嘅情况已经好耐啦。
他听后如雷贯耳。
佢听咗之后如雷贯耳。
忍不住一直思考，一直思考。
忍唔住一直喺度思考。
一直思考。
一直思考。
直到他听见主耶稣说。
直到佢听到主耶稣讲。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要，但是没有人把我。
我想啦，但系冇人帮我。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我想啊，但是没有人。
我想啊，但系冇人。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我要痊愈。
我要痊愈。
最后他这样脱口而出。
最后佢咁脱口而出。
事情就这样又过了两天。
事情咁样就过咗两日。
他后来又去参加一个查经班。
后来佢去参加一个查经班。
查经班聚会结束后。
查经班结束之后。
已经很晚了，都要走了。
已经好晏啦，都应该要走嘅时候啦。
但是又被一个姐妹叫住，
但又被一个姐妹叫嗌住佢，
两个人聊到半夜，
两个人倾到半夜。
这件事之后呢？
呢件事情之后呢？
神又把两个陌生人摆在他的面前，
神又将两个陌生人摆喺佢面前。
他潜意识里的是要把他们托付给其他的人，
喺潜意识里边，佢要将呢两个人托付俾其他人。
左看看右看看，找不到任何一个人。
左睇右睇，揾唔到一个人。
没办法，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交换了联系方式。
冇办法，就只有硬着头皮交换咗联系方式。
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之后，
喺呢一系列嘅事情发生之后，
他对我说，
佢就对我讲，
很奇妙，
好奇妙，
心里面充满了力量，
心里面充满咗力量。
他说他好像那个摊子一样，
佢觉得佢自己好似嗰个摊子一样。
他发现他自己好像痊愈了，
佢发现自己好似痊愈啦。
当他愿意走出那一步与人交流。
当他愿意走出那一步与人交流，
阳光又好像洒在了他的身上。
阳光好像又洒在他的身上。
他说他感觉暖暖的。
他觉得暖暖的。
充满力量。
充满力量。
他说。
他说。
他仿佛看到主耶稣在微笑地看着他。
他仿佛看到主耶稣在微笑地看着他。
我想这可能就是神医治的力量吧。
我想这个就是神医治的力量吧。
神的话语能反转我们的人生。
神的话语能够翻转我们的人生。
我们看经文里面。
我们看经文里面。
主耶稣问那个摊子。
主耶稣问那个摊子。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摊子他已经瘫痪到不知道要怎么说了。
那个摊子已经瘫痪得太久了，他不知道讲什么了。
他说出来的是积攒已久的痛苦和抱怨。
他说出来的是积了很久的一种痛苦和抱怨。
但主耶稣说。
但主耶稣就说。
起来。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拿你的褥子走吧。
神的医治是立刻就发生了。
神的医治是立即发生的。
他甚至都没有再给一点点时间让这个摊子继续犹豫抱怨下去。
甚至他没给摊子任何的时间继续的抱怨下去。
直接吩咐他说，
直接吩咐他就说，
起来，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拿你的褥子走吧。
我不知道这个摊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摊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
但是想想我刚才的那位朋友，
但是想想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朋友，
当传道人跟他讲，
当传道人跟他讲，
你已经这样不冷不热很久了的时候，
当你已经不冷不热已经很久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惊讶，
他的反应是惊讶，
他去思考，
他思考，
并且带着他的疑问去求证，
并且带着他的疑问去求证。
所以主耶稣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他，医治他，释放他。
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到提醒他，医治他，释放他。
但如果我的这位朋友当他听到传道人这么说他的时候呢，
当他听到这个传道人这样讲他的时候，
就是说他，你已经在这里面不冷不热很久了，
就跟他讲话，你已经在那里不冷不热很久了。
如果他的反应是，
如果他的反应是，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怎能够这样讲啊？
你怎么能说这么重的话呢？
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重的语气，讲得这么重？我已经很惨了。
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你还这样打击我。
你还这样打击我。
有没有听着很耳熟？
你听到是不是觉得很耳熟？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没人将我放在个池子里面。
有没有很像？
是不是觉得很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怎么想这两个对比？
你们去怎么想这个两个的对比？
其实这两个反应，
其实这两个反应
是反映出我们如何来面对神对我们说话，
是反映出我们怎么去面对神对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
当你去接受的时候，
当你去接受的时候，
你就能经历神话语的大能，
你就能够经历神话语的大能。
但当你去反驳的时候，
但当你去反驳的时候，
就相当于一面镜子，
就相当于那面镜子，
你把神话语的亮光给反射走了，
你将神话语的亮光反射走了。
面对神的话语，
面对神的话语，
神借着传道人的提醒，
神借着传道人的提醒，
神借着我们身边人的提醒，
神借着我们身边人的提醒，
我们究竟是玻璃，
我们到底是玻璃，
让话语照进来，
让话语照进来，
还是我们是镜子呢？
因为我们是镜子，
神对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不听完全反射回去，
我们完全不听反射过去。
唯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玻璃，
唯愿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做玻璃。
当神的话语照进来的时候，
当神的话语照进来的时候，
我们让神的话语通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让神的话语通过我们的生命。
怎么通过我们的生命？
那怎样通过我们的生命呢？
就是去听他说这话，
就是去听他讲这些话，
去看他说这话是针对我哪个毛病说的，
去看他讲这句话是针对我哪个毛病讲的，
然后去经历他的，去相信他的话，按着他的话去做，
然后相信他的话，按着他的话去做，
这样我们就能经历神，
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神，
经历被他医治，
经历被他医治，
经历生命被他反转，
经历生命被他反转。
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医治，
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医治，
这是立刻完成的，
这个是即刻完成的。
他的话一出口，
他话一出口，
绝不突然返回，
绝不突然返回。
他的话落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他的话落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跨维度的实现，
我们知道这个是跨维度的实现。
为什么说跨维度？
为什么说是跨维度呢？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时间空间里的有限的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时间空间里面有限的人，
但他是一个不受这空间限制的神，
但他是不受这个空间限制的神，
他是超越我们理解的神，
他是超越我们理解的神，
我们不能明白他，
我们不能够明白他，
但是他能明白我们，
但是他能够明白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与他沟通，
我们没有办法与他沟通，
但是他能将他的能力，
但他能够将他的能力
借着我们能明白的，
藉着我们能够明白的，
能看到的，
能够看到的，
能感受到的，
能够感受到的，
对我们说话，
对我们说话。
就好像上次我们说，就是爸爸妈妈怎么跟小婴儿说话，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好像我们上次这么说，爸爸妈妈怎么对小 BB 讲说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神借着主耶稣对我们说话，
神借着主耶稣对我们说话，
神就是道，
神就是道，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的中间，
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
来到了摊子的生命里，
来到摊子的生命里面，
摊子因此被医治，
摊子因此就被医治。
那摊子他怎么知道他自己被医治了呢？
那摊子怎样知道他被医治呢？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得使用他以前瘫痪的腿，
他要用他以前瘫痪的腿，
就是他以前不能动的失能的那条腿，
就是以前他失能的不能够动的那条腿，
现在能动了，恢复功能了，
现在能够动了，能够恢复功能了，
他得去用这条腿，
他必须去用那条腿，
去走出那一步，
去走出那一步，
他才能完全明白他被医治了，
他才能够完全明白他被医治了。
怎么能知道他的腿已经恢复功能了？
怎样知道他的腿已经恢复功能呢？
就是使用它，
就是使用它
来确认他被医治，腿恢复功能了，
就是来到确认他已经可以动得是恢复功能了。
所以经文第九节说，
所以经文第九节讲，
他拿起褥子来走了，
他拿起褥子来走，
拿起褥子来走了，
拿起褥子来走，
让他知道他痊愈了，
让他知道他已经痊愈了。
那我在这里想请大家想一个问题，
在这里想请大家想一个问题，
在他没有拿起褥子走之前，
在他没拿起那个褥子走之前，
他有没有痊愈？
他有没有痊愈？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我们说主耶稣的医治是立刻的，对吗？
我们说主耶稣的医治是立即的，是吧？
主耶稣说你要痊愈了，你要痊愈吗？
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
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
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
这个时候我们说医治，
这个时候
医治成就了吗？
医治是不是成就了？
瘫子现在走了吗？
瘫子现在走了吗？
几秒钟的时间内，主耶稣说完话，在瘫子走之前这段几秒钟的时间内，
在耶稣讲完说话，瘫子走之前这几秒钟之内，
我们仔细想这几秒钟，
我们仔细想一想这几秒钟。
主耶稣说完话，
主耶稣讲完说话，
他就立刻痊愈了，
他就立刻痊愈了。
但是在他走之前，
但在他走之前
这几秒钟的时间里，
这几秒钟的时间里面，
他知不知道他痊愈？他确不确定他痊愈？
他知不知道他痊愈了？他确不确定他自己痊愈了？
他知不知道他自己能走了呢？
他知不知道他自己能够走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就把时间先暂停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
让我们将这个时间暂停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面。
我邀请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邀请大家仔细想一想，
在主耶稣说完话，
在主耶稣说完说话之后，
瘫子拿起褥子走之前的这几秒钟时间里，
在瘫子拿起褥子走之前的几秒钟里面，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直生活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直生活在这几秒钟里面？
你有没有一直在这几秒钟里走不出去？
你有没有在这几秒钟里面走不到出去？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明明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你，
明明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你，
释放了你，
释放了你，
但是就是你还没有迈出那一步，
就是你没办法迈出那一步。
如果有，
如果有，
那么我问，
那么我会问，
你还要让这几秒钟的时间，
你还要让这几秒钟的时间
占用你多少的生命呢？
占用你几多的生命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
主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主，
他能使瘫子痊愈，
他能够使瘫子痊愈，
他也能使我们痊愈，
他都能够使我们痊愈，
他能救我们脱离瘫痪的困境，
他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瘫痪的困境，
他能使我们活出生命该有的灿烂风采，
他能够使我们活出生命该有的灿烂和风采。
如果你此刻正深陷在某种困境之中，
如果此刻你正困在这个困境之中，
我邀请你，我们一起现在来为这个困境祷告。
我邀请你现在就为这个困境来到祷告。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求你拯救我们，
求你拯救我们，
求你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求你将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释放我们，
释放我们，
使我们充满你的荣光，
使我们充满你的荣光，
让我们充满你的力量，
让我们充满你的力量，
活出你赋予我们的生命光彩，
活出你赋予我们的生命光彩。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